好，弟兄姐妹可以看得见啊。让我们再一次低头，为着接下来的正道献上祷告。创造天地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颂赞你。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愿你的德胜继续彰显。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正道仰望在你手中，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光照我们，也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祝福讲的，祝福听的，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愿荣耀归给主，感谢赞美归给主，失败羞辱归给魔鬼撒旦。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在第八章的末尾，这里有说，我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且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从第九章开始，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三个祸，祸灾，祸灾，祸灾。当然之后就引入了大审判和新天新地。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整个的第九章啊，立坚弟兄已经帮我们读了经文，就是第五号和第六号的内容。这是中文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和英文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啊，这是第五号。接下来记载的第九章的前半部分就是第五号的内容。那第五号吹响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首先就是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并且由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到底这个星是指什么？我们都在学启示录，关于一个星啊，这是第五号吹响。接下来我们会详细来讲解所发生的事情。从字面上来讲，一个星坠落在地上啊，这幅图就显示啊，一个星。当然，一个星坠落在地上也是惊天动地的事情。那在启示录前面几章中，我们就会明白啊，主耶稣右手拿着七星，七星就是七个天使啊，教会的使者。那所以这里记载一个星坠落，就是一个天使的坠落啊，这是一个天使的坠落的景象啊，蛮形象的。那接下来我们会问，到底啊，这个天使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当然，我们解经的时候，一经解经啊，很自然让我们想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十八节有类似的记载，可以说从字的记载上是非常相近，可以说近乎同等。这里说，耶稣对门徒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啊，耶稣基督看到撒旦的坠落。所以我们啊，根据经文，根据刚才的路加福音，再根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大概可以讲啊，这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啊，很可能就是一个撒旦啊，天使的头，堕落天使的头从天坠落。因为描写好的天使的时候啊，不用这些字眼， 我也查考了多处的经文，啊，不会说，一个天使坠落下来到地上，啊，天使是飞到哪里执行上帝的命令，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或者是撒旦。弟兄姐妹可能会问，那他还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啊，那怎么来理解呢？那这里我们再次解释一下，同时也强调，在启示录在前面几章中，我们都会看到啊，有一个神学的被动divine passive， 没有记载谁给他钥匙啊，这个坠落的天使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他，谁给他的？经文没有明确，但是根据整个的上下文是知道是神给他了权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骑白马的，对吗？在启示录的第六章，那个骑白马的啊，也是有给他冠冕啊，啊，给他权柄啊，让他们暂时有权柄来执行上帝的命令。所以这里的赐给钥匙的是上帝，说明是上帝来掌管。啊，整个启示录所发生的事情，这些接连不断的灾难的背后，神在掌管。我们会继续往下看，不太容易解释的就是打开了无底坑，有烟往上冒，好像大炉的烟呢。可能我们很少见到这种景象，当然我也尝试借助一些图片来帮助我们对这段经文能够有进一步的理解。烟大到什么程度？日头天空都被遮蔽了，都昏暗了。还有可怕的，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弟兄姐妹一定能够联想到啊，这个赐给他们也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能力，像蝎子一样，这是吩咐他们不可伤害青草。要伤害什么？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前面我们有讲过，神会用他的印记印属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头上都有神的印记，那我们的印记也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与神同尊同荣，住在我们心里，作为值，作为一个 deposit， 我们是属上帝的。那这个蝗虫不能伤害这些人，那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怎么来伤害的？像蝎子蛰人的痛苦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人没有被蝎子蛰过，我被蝎子蛰过啊！我生长在农村，小的时候上山抓蝎子可以卖钱，还蛮贵的。那有时候不小心就被蝎子蛰，我被一个比较小的蝎子蛰过，蛰住以后我就捏着手大声痛哭，跑回家了，痛了好几天。我相信这里描述的蝎子的痛苦，比蛰我的那个蝎子的痛苦还要大，大到一定什么程度呢？太痛苦了，不要活了，生不如死。但经文告诉我们，人要求死，还缺不得死。你愿意死 ，sorry。死却远离他们，极其痛苦。这是这个蝗虫啊，这是几幅图画，让我们看一下。第五位天使吹号，就发生了这样的景象。那个使者打开了无底坑的门，就出现一个灾难的情形。这个烟如大炉的烟，我们没有见过大炉的烟，我们没有见过。这里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弟兄姐妹对这个图片呢，可能还不够熟悉，但对这座山却非常熟悉。这就是 Mount Rainier 就在我们背后。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家的后院就能看到这个山。我在Memorial Day 的时候也带家人去爬了这个山，到了那个 Paradise， 非常美。这就是火山 Mount Rainier 爆发的时候的情景，应当最近一次是1894年，我没有记错的话，爆发的。这是烟啊，大炉的烟，给我们一点印象，大炉的烟遮盖太阳，遮盖天空。蝗虫，烟里面有蝗虫。那这个蝗虫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们见过的蝗虫啊，我也抓过蝗虫，鸡和鸟都很喜欢吃这个蝗虫，但蝗虫多了就是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有多次蝗虫带来的灾难，在约珥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蝗虫的灾难代表神的审判。但是启示录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记载的蝗虫是一个什么样的蝗虫呢？是一个蛮怪的蝗虫啊，在这里读啊，什么样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蝗虫又像马，这个蝗虫头上还有金冠冕，脸好像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还有牙齿，胸前还有一个甲，铁甲啊，翅膀的声音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还有尾巴像蝎子的尾巴，伤人五个月。那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来理解，是个什么样子呢？啊，这是使者，待会儿我再来解释。啊，这是一个，如果按照字面理解就是这样的。那弟兄姐妹可能看了，那这样的哪有这样的怪物啊？我们人生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人能够看到是这样的。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讲解启示录，尤其是关于一些形象的一些意象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单单按字面意思。那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约翰看到了这个蝗虫，他所描述的这个蝗虫的大概的那个形态，那个形状，约翰就描述出来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我想应当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样？蝗虫，弟兄姐妹看看这幅图画像不像蝗虫？远远的看上去也是蛮像啊。再有多几幅图画，我们把它比较起来啊，这是一个直升机，可以打仗的直升机。我对军事不是很懂啊，可能有弟兄姐妹一看就知道它的型号，是不是远远看上去啊像是蝗虫啊？如果多了呢，就是这个样子啊，一群的直升机像是蝗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尝试啊，放到约翰的角色，约翰2000年前写这个，他所看到的一幅景象，现在是2000年，差不多2000年以后，不到2000年了。约翰写启示录主后95年左右，啊，1900多年。所以他在描述一个未来的战争，未来的灾难。我们看到这种有甲啊，有火，像战车啊，直升机是有很大的声音的。如果一群直升机，那个声音就更大了。所以这大概是约翰看到的景象，弟兄姐妹，我们只能说大概是，因为这是未来的战争的景象，是空中战争的景象。这是说明当时撒旦所控制的，我们知道撒旦是地上啊，他掌管那些恶势力的，那些恶势力都听他的，当然最终是神来掌管的，神许可他啊，把这些势力给释放出来了。那接下来带来的破坏就是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破坏，让人受痛苦。那到底什么样的痛苦使人可以承受五个月也不死呢？ 现在我们大概就可以来解释一下，应当是从化学的角度，从生化的角度，大概可以制造一个一个 something， 一个东西让人受到接触以后或者感染以后是受痛苦但是不死的。大概在约翰那个时候就很难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他是在蝎子的尾巴蛰了人以后受痛苦5个月，想死不得死啊，生不如死啊。那现在我们来讲，大概就能够理解，应当是有一个东西在未来可以伤人的，可以折磨人的，活活的折磨人的，而是这样一个东西，现代的武器可以来造成这样的灾难，来带来这样的灾难。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大概这个蝗虫是这个样子的。蝗虫的痛苦太大了，我们刚刚已经有解释了。那我们还需要来解释一下这个使者，无底坑的使者啊，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使者是谁。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暂时管理他们。当然这个使者的 ultimate power， 最终的权柄在神。按照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希腊语叫亚波伦呢。那个但是希伯来文这个Adam 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毁坏者， Destroyer。 当然希腊文描述这个字和希伯来文是不同的，Apollomi 这个动词啊，希腊文的动词 Apollomi 就是毁坏的，当然这个 Apollin 呢就是它的动名词的形式，一样的意思，毁坏者。当然因为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同一个东西，自然发音是不同的。我们中文是毁坏者，这就也证实这个使者呀，的确是一个坏的形象。那其实关于这个希腊文这个 Apollon 呢， Apollo 阿波罗呀，阿波罗神呢、也是掌管太阳神，他是宙斯的儿子，同时罗马皇帝窦弥先也自称是阿波罗神。其实在这里的含义当然也有蕴含暗指暗示罗马的皇帝，罗马所拜的假神。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刚刚我们就讲了第五号以及第五号所带来的灾难，那接下来就是第六号。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释放了。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第十五节，那四位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首先是天使吹号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强调天使吹号事情发生。那天使吹号是服从神的，是主耶稣基督揭开印的时候接连串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掌权者是神这一点我们要反复强调，因为反复出现。那吹号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伯拉大河应当现在在伊拉克的境内，伯拉大河有四个使者释放了，释放以后带来什么？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带来的是毁坏。释放之后说他们预备好了， 经文的描述告诉我们呢，你看用的词啊，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好。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年、月、日、时间，很具体的。到了这个时间，当然这个时间还是神掌管的，神安排的时间。到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这些邪恶的势力都被释放。杀人的三分之一，了不得的灾难。那怎么来杀人？马军有两万万，是马，两万万，两亿。200 million， 数目相当的多。我们继续看，这是第六位天使吹号，就由马军来出来。我们接下来看马的形状，第五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蝗虫的形象。那现在是马的形状是怎么样的？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加如火，亮的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出来的火烟硫磺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弟兄姐妹可以想象是不是一般的马呢？我看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住家院子很大，有养马的，大概养马是为了吃那个周围的草吧，我理解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马，很显然嘛，我们又讲解意象了。一般的马怎么能够说口里有火呢？还有烟，还有硫磺呢？不会的，那肯定不是一个一般的马，尾巴还像蛇，哪有这种马啊？这是一个怪物。所以解释启示录，我们就不能用字面的意思来描述一个这样的形象，可以确定是不是这样的形象。那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正像我们刚刚解释那个蝗虫 locusts 的解释，大概是与战争有关，或者我们比较肯定的说一定是战争嘛。硫磺火药，有火有烟，可以去伤人的，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是一定是一个战争的一个特殊的马，或者是一个机器，类似马的机器。当然约翰差不多2000年前他看到这些景象，在他的认知里面的确没有见过，他就如实的把他看到的景象描述出来了，让今天的我们来尝试去比较合理的来分析，来加上合理的推测，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是马的形状。真实的情况，我相信应当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应当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合理的推断，分析一下。这是很多的马兵，两万万的马兵。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机器人已经可以代替人做了很多的工作甚至有人性化的机器人，在家里做保姆的等等，这是现在科技所造出来的。你看机器人somehow还可以踢球还可以比赛好像日本在这方面做得蛮领先的。那我们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呢有一个机器马呢？完全有可能，也可能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再进一步去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一个比较有战争能力的机器马呢？完全有可能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所描写的这些灾难根据圣经的记载，最后的战争聚焦于中东，聚焦于以色列。 多国就聚焦在以色列那里。我们知道以色列周围有很多的沙漠呀，在第五号里面啊，我们都看到一个空战啊，出动空军啊，当然这是直升机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无人驾驶机啊，恐怕也都像蝗虫的样子。我们就尝试去理解一下，那空战结束，加上以色列那个地形啊，很多的沙漠地带，要占领一个地方啊，首先是空中打击啊，摧毁一些地面设施、雷达等等。那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还是要登陆的，还是要靠啊陆军的，所以就需要马呀，就需要马的类似或者类似马的。我也相信呢，根据科技的发展呢，我不排除未来利用高科技制造一个类似于马的形状的一个萨姆号的机器，又可以在沙漠上跑得很快，又可以有攻击力啊，有火炮，有攻击力，我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可以理解约翰所看到的在第六号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于马的一个战争机器，灵活但是可以伤人。启示录讲的从第六章以后都是讲的灾难的，那到了第九章了，灾难继续深入啊。第五号是一个空中的灾难，第六号就是一个空中所带给地上人的灾难，那第六号就是从地面的角度来记载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我想我们尽力啊，靠着主合情合理的去分析来理解第五号第六号所带来的灾难。灾难太大了，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总是在灾难之后有一段的记述啊，有一段的评论。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最后啊，在记述了前面四号之后，第八章的十三节有一个记述，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天使宣告说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因为有更大的灾难发生，祸灾祸灾祸灾。那记完第六号之后也是有一个评述，就是第九章的20到21节，这里说那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就是还存活的人怎么样呢？有没有悔改呢？人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没有悔改那干什么？去拜魔鬼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还有不悔改他们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偷窃的事。那些幸存的，所谓幸存的人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好可惜还没有悔改。拜魔鬼啊，当然拜偶像的背后就是拜魔鬼，照样行恶，照样拜偶像。其实这一段的记载也可以让我们理解，经过大的灾难，人们还是有机会悔改，接受主耶稣，免去永远的死亡，免去启示录20章记载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免去那个地狱的火，但是他们没有悔改，好可悲的。当然根据整个启示录的记载，整个在大灾难期间还是有人悔改的。这是第九章所记载的第五号和第六号的信息，灾难巨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 并且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第九章的信息带给我们今天什么样的应用，也是我们重点所要去看的。啊，这是不悔改的人仍然去拜偶像的。首先，神掌权，整个号的吹响，我们再往前推，不管哪一支号的吹响，都给予印的打开。主耶稣有权柄打开了印，所以这些灾难的发生都是神在掌管。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分析，有很多 divine passive， 就是神允许发生的事情，给那些破坏者暂时的权柄来执行神最终的目的。神在掌权的，弟兄姐妹。当然这个神掌权给当时的七个教会，或者说给当时所有的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神掌权。灾难发生，神掌权， reigns by God。 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应用呢？当然有很重要的应用啊，世界在发生， COVID-19 病毒似乎有抬头的迹象，也在变异，好像在国内的广东也有说好像也有回头的迹象等等。神掌权，那我想我们重点会谈一谈，神不但在整个宇宙掌权，整个人类历史掌权，神在教会掌权，更确切的说，神在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掌权。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在教会中掌权。我记得在祷告会上我有分享整个启示录，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尤其是启示录第二章所讲过的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读前面几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等等等等等等。神在教会中行走，神在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中行走，神在我们的教会所在的教会中行走。他不但行走还知道，我有分析过，知道啊，希腊文的知道啊有两个，一个是 ginosko， 一个是Oida， 这里用的是 Oida。 Ginosko 就是指啊外表的情况知道啊，比较通过认知的角度的知道。 Oida 是知道内心，知道深层的东西。那主耶稣不但在教会中行走，更知道教会一切事情。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所做的，知道我们所想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主都知道，而且主在掌权。所以弟兄姐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在教会掌权，我们仰望神，神掌权，神也是得胜的，神会让这个敌人到我们面前下拜的。当然必须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神会彰显荣耀的。举我知道的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走过30年，从一个家庭的查经班开始，后来被差遣，被塔库玛的教会差遣来到奥林匹亚地区执堂啊，直到现在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的手在教会中，神在掌权，神在做工。那是过去， 现在神同样掌权，同样做工，明天未来神照样会掌权，照样会做工。让我们定睛仰望主，神是教会的主，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同为肢体，让我们都服在神的掌权之下。除了神掌权，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五号、第六号描写极大的灾难 ，radical woe 啊，极大的灾难 ，tribulation， 是人类历史所没有过的。这些灾难降到谁的身上？不相信耶稣的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接受了主，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感谢主免了我们受这样大的灾难。我们要心存感恩，我们要更加好好的爱主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同心合一敬拜主。其实在这里很强的福音信息啊，如果不信要经历这些灾难，可能在灾难中都已经死了，三分之一的人被杀了嘛。所以弟兄姐妹，首先是如果我们中间呢有福音的朋友，我在这里邀请你接受主耶稣，邀请你尽快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确可以免这些大灾难，的确可以得到永生。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们的天父盼望每一个人都悔改得救。主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极大的救恩。慕道的朋友，我诚心的邀请你接受主耶稣，尽快接受主耶稣。如果我们有家人还没有相信的，我们为家人祷告，我们为战友祷告，为同学祷告，同事祷告。将来灾难太大了，人要死，死却远离他们，多么痛苦。求主帮助，也给弟兄姐妹有一个爱灵魂的心。我很感恩，真的很多弟兄姐妹啊，都爱灵魂，传扬福音，在教会献爱心，邻舍献爱心 ，neighborhood 啊，还有社区献爱心。求主帮助我们啊，我真的是去爱他们。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就有理由有机会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爱你们，因为耶稣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也很感恩，虽然是疫情期间，神还是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加给教会，借着姐妹同行啊，借助个别弟兄姐妹的探访等等辅导啊，不断听到有人相信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传扬福音，启示录就是很好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也是福音的信息啊，记载下来，放在圣经的最后。我们感谢主，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在宣讲启示录，也遵行启示录上的话。除了神掌权和极大的灾难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人是需要悔改的。在启示录第九章最后，人在灾难中啊，很可惜，一些人很多人没有悔改，但是主耶稣基督天父盼望人们悔改。我刚才有提到，没有信主的人悔改接受主，就得到人生最美好的祝福，成为天父的儿女。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对我，对你，这样的信息也是合适的。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悔改。 先知以赛亚尚且说呀，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呐，还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我犯罪了。神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常常要记得，我们生活在这世上，可能在我们的做的事情上，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的思想上，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常常悔改。是的，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成圣的路需要我们去追求的，当然要靠着神去追求。我们每个月的圣餐也常常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小心我们哪些地方犯罪得罪神了。我们若认罪，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应用方面，对每一个信徒，对我，对大家，对每一个人，都是要常常记得神是圣洁的，我们要省察，圣灵光照，或是什么地方做的得罪神，及时祷告悔改，神一定会纪念，神一定会赦免。让我们低头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你在教会中行走，在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中行走，你掌权，你在历史中掌权，在教会中掌权，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掌权。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愿意伏在你的权下，求主帮助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谨慎自守。我们处在末世，警醒预备，悔改就是预备，警醒我们哪些地方有没有犯罪得罪神，及时悔改，神必定赦免。也再次提醒我们，在末世神来的日子近了，神愿意人人悔改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让我们有一颗爱灵魂的心，传福音的心。主，我们在这里把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家庭都交在你手中，你保守弟兄姐妹的心，尤其是在这末世有异端邪说，这是你的话告诉我们的。很多人冒耶稣的名来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主啊，你保守我们，基督就在我们心里，求主保守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愚昧无知的，撒旦是败坏的，撒旦是狡猾的，我们靠着主，求主捆绑着恶者，要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靠着主，求主保守我们常在基督里面。我们教会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生病的，求神看顾保守。主耶稣基督啊，求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医治身体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的，求你赐平安给他们，赐属天的喜乐给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一些心灵受创伤的，求你医治，求圣灵来医治，求圣灵赐下属天的医治和保守。主啊，就求你帮助，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祈求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人，尤其是把弟兄姐妹的第二代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帮助，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掌权，你捆绑着恶者，不让着恶者来搅扰下一代年轻人，你将他们的心意夺回，你在他们身上彰显你的得胜，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能力。愿年轻的一代自幼认识主，一生一世敬畏主，到老都不偏离。主，我们特别为着教会的长辈来祷告。主啊，长辈们，是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会下降。但是主，你让他们的心思一天心思一天，你让他们如鹰展翅，返老还童，因为你是他们的主，你是他们的神。求主特别看顾保守我们中间的长辈们。我们谢谢主，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感谢赞美都归给主。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牧师为我们详细讲解启示录第九章。